Hello， 我是 Firas。 旅行快门2024年下半年的半自助团行程已经上架完成了，我们预计将在7月12号到24号、8月9号到21号、9月6号到18号推出三团的土耳其半自助旅游，以及在10月9号到20号的双十连假期间推出埃及团。如果说各位想去土耳其或想去埃及的话呢，都欢迎参考一下行程哦，相关的行程连结我把它放在下面的资讯栏。如果说对于行程有兴趣或者是想要报名的朋友，都欢迎私讯旅行快门的 IG 或是 FB 的粉丝专页来洽询哦。如果说您身边刚好有朋友有计划想去土耳其或去埃及旅行的话，也可以帮我们的行程做分享哦，期待跟着大家一起去旅行。
贵宾，我们即将起飞，请确实扣好系紧您的安全带，谢谢。Ladies and gentlemen, we are ready for takeoff. Please make sure that your seatbelt is fastened. Thank you.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旅行快门，我是 Firas。今天呢，想要来跟大家聊聊这一次带着我们的团员去土耳其过新年的故事。
好赞哦，新年快乐！
都过多久了？但是呢，就是在今年的农历年的时候，我们就是有做了一个土耳其的过年团，对，然后那一团是非常非常精致的小团，
超精致，
对，所以我们呢也玩了很多不一样的东西，而且我们的团员也去踩了我从来没去过的地方，所以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就是土耳其除了可以看历史古迹以外，还能玩一些什么东西。好，欢迎我们今天的来宾，行销啪啪啪的 Tim。
嗨，大家好，旅行快门的听众大家好，我是行销啪啪啪的 Tim。
听到你的声音就觉得很元气。
我们上次录音的时候，其实我们这次已经录第三次。
对，这是我们这一集节目录的第三次。其实我们前两次是在土耳其的饭店里面录的。
对，在伊斯坦堡塔克星。
我还有带着录音设备去，结果呢，第一次是我忘记按录音键。
对，
第二次是录到大家快睡着了，那个声音就是，那你最喜欢哪个景点？
欸，你知道我们录到三点
呢。我知道，
而且还喝了一堆酒。
然后我自己在剪的时候，我就觉得不行，这个我就算加速加到 1.2 倍 1.3 倍那个就不一样，所以回台湾之后我们还是决定我们再来录一次。
对啊，然后刚好想说趁个机会，到时候我也会请 Firas 上我的行销啪啪啪讲领队工作的甘苦谈。
哦，就是各种靠北团员的故事吗？不会不会，我会讲得很委婉的。好啦，我们还是回来到就是这一次我们去土耳其旅行。其实你是非常早就报名的人耶。
对，超级早，我都已经忘记到底多早。你在 IG 限动一开始讲的时候，我就说我要报。
对，就是那时候行程刚出来之后，他就是第一个报名的。
哦，我是第一个报名的哦。
对，
你看我真是死忠的，我就从那个节目听众听听听，然后我就决定，你要开了，好，我要报，然后就报了，然后就立刻抢。但是就是比较可惜的，就是我没有找到朋友跟我一起，所以我就成为了这一趟旅行 Firas 的室友。
哎，待会来跟大家聊聊到底领队在房间都在做些什么事情。
太可怕了，上辈子杀人放火，这辈子领队导游。
而且从团员的角度来跟我们分享他看到的领队在做什么。嗯，好，那我们还是回来，就是你一开始就报名了，你是为什么会这么的想去土耳其玩？
其实我本来就对土耳其这个国家很感兴趣，就是我小时候高中的时候有在玩那个世纪帝国二征服者入侵。
噔噔噔噔噔噔。
大家应该都有玩吧，然后里面有一些战役，就是有土耳其人可能是敌人，还有那个拜占庭人，然后就是里面他们会有世界奇观，就是这个游戏的设定里面的世界奇观，然后它是取样自真实的这个文明里面的一些重要的历史建筑，所以我就是非常的想要看拜占庭的世界奇观是圣索菲亚大教堂，还有土耳其的世界奇观是蓝色清真寺。
欸，这两个民族都不是我常用的民族，所以我自己都不知道他们的世界奇观是这个。
他们两个在那个游戏战役里面也都是属于那种通常是敌对的角色这样子。
对，因为毕竟呢，就是拜占庭是被土耳其灭掉的，他们都死对头。
对，反正就是这样。我就是对那个古文明啊什么蛮有兴趣的这样子。然后再来另外一个静音吗？是因为我就是有听 Philos 的有一集，然后你好像是带一对夫妻去度蜜月吧？
哦，就是刚解封的时候，我还带着他们去跑马拉松，然后后来才知道，就那个女孩子其实怀孕了。
你是在土耳其跑马拉松吗？
对，就是那个横跨欧亚洲的那个马拉松比赛。
太夸张，还好他没事。
对，你知道后来我都觉得说这孩子命大呀。
可是我就是听了那一集，然后我就觉得。啊，好想去哦！而且听起来就是跟一般的团好像不太一样。那时候我钱都还没存好，我根本不知道我钱要从哪里来。然后他发现动，我就说我要去，然后就开始问那个身边人有没有要去。然后大家一开始都觉得好贵哦，好贵哦。然后我跟我妈讲嘛，她就说什么啊，朋友也是去土耳其啊，才3万多块。
但是你这次就知道钱是有差的，对不对？
对，差好多，
对不对？
好好，
我们付的这个钱其实真的是有它的价值所在。
是的，是的。
好，那而且就是因为我的行程都是伊斯坦堡机场集合嘛，对不对？然后你又跟我提前一天去，跟延后一天回，你整整多赚了2天。
超爽，因为 Vilas 发现非常的尽责，就是他提前到跟晚走都是为了要去多一些踩点跟后面的行程的安排，所以我就跟他踩了一些新的点，我觉得很棒。
对，就是也去了一些我平常没有写在行程上面的地方，
但我真的蛮喜欢我们最后一天去的那些地方。
哦，下次有机会再推荐给大家。好，那你这次去土耳其，你觉得哦，它跟你原本想象的有什么不一样？
嗯，因为以前我觉得大家还是对于就是比较西亚的国家会有一些既定的印象，像我妈听到我要去土耳其，她当时第一个念头是哈哈，干嘛去那边，会不会很危险之类的，大部分人都是这样子去想。那当然现在就是越来越多人去土耳其玩，所以大家都知道 要去坐热气球啊什么。但我第一次踏上伊斯坦堡到我整个旅程结束，只有我比较大的感触是土耳其非常的干净，
而且很安全，对不对？
比我想象中的安全很多。
对，就是我很常会收到粉丝的私讯，就是说去土耳其玩需不需要买那种什么防盗的包包啊，然后呢需不需要准备一些什么防狼武器啊什么的。其实我真的觉得还好。
可是你之前在节目讲的好像还有一点，就是会有什么擦鞋诈骗之类的。
诈骗都会啦，可是它不会有那种人身安全的问题。
可是我们这次什么都没遇到啊。哦，我们连诈骗也都没遇到。
你是很想遇到是不是？
我就还在第一天我去那个土耳其街头，我还在很认真的看有没有什么擦鞋小将什么的，完全没有。然后到最后一天发现第一天有一点点的那个神情紧张，但我其实也是把包包背在后面，然后什么东西放口袋这样子。后来到最后几天根本就是就跟在台湾一样，我也没有什么包包要怎样的。对，就这样子逛完了所有的行程，然后也没有遇到任何的财务的损失或怎样的。
对，就是领队该打针的都要打啦，就是以防万一，如果真的遇到的时候，就是要提高警觉。但是实际上不要遇到是最好的。
没有遇到，而且就是我之前去巴厘岛玩的时候，还有一次就是在那个比较公众场所，就是包包离得有点远，然后我就看见几个人就是很密切的盯着我的包包这样子。但是我朋友在顾啦，但是我在土耳其是完全没有遇到这件事，是我们还要去搭地铁啊，搭叮叮车那种人挤人。其实也都没事，就很像在台湾坐捷运或是干嘛一样。
你讲到巴厘岛，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你去东南亚旅行的时候啊，如果你看到有这种外国人，就是西方脸孔的人哦，他跑过来跟你说，欸，我接下来想要去你的国家玩，你可不可以让我看一下你们国家的钱长怎样，说这样他以后去才不会被骗。但是这种哦，真的就千万不要把钱包打开，因为你如果一打开，他会用迅雷不及掩耳之速把你钱包的钱全部抽走。这个在东南亚是很常见的一个诈骗的手法。嗯，对，我上次巴厘岛团就有遇到，所以这个就是跟各位听众稍微提醒一下。那你这一次去，其实呢，我们走的就是经典路线嘛，就是大概要去的点都有去过。你觉得就是让你惊艳的景点是哪一个？
好难讲哦，因为我真的觉得就是可能台湾人就是习惯去日韩或东南亚这些其实文化上相对跟我们比较相近的国家，那因为土耳其真的是不太一样，然后又是我又是第一次到欧洲上个引号，所以我真的觉得每一个地方我都觉得很不一样，就我很难选啦。你要我选说 卡巴多奇亚的那些石头城啊，或者是那些地下洞穴啊，或者是坐热气球，哪一个比较厉害，是我终于看到我梦寐以求的世界奇观，哪一个比较让我感动，这真的很难选。
而且就是这一次大家真的运气非常非常好，欸，就是热气球也成功的飞到了，然后也有在山谷上面看整片的热气球。
这个我没有，这个我睡过头那一天。
我明明就我叫你，你还跟我说不要，然后最后回来说我怎么没叫你。
那个不是我，说不要的不是我。
你是怎样被土耳其的精灵附身吗？对，因为其实我觉得土耳其的景点真的是参观之后你都会觉得很赞叹。嗯，对，尤其是这一次我们很幸运的是可以上去圣索菲亚清真寺的二楼，嗯，去看这些所谓的马赛克的这些画。嗯，你知道它已经封了大概2年多的时间，所以这次真的很幸运。
我觉得还有一个让我目瞪口呆的是那个鄂图曼帝国以前到底王室有多奢华这件事情。哦，对，伊斯坦堡就是你带我去新皇宫这个部分，我也是觉得非常的赞。
而且就是鄂图曼帝国在末期的时候其实就是已经有点穷途末路，
国库快空了，
国库败光了，可是他们竟然还有钱可以盖出这么厉害的皇宫。
那时候已经很穷了吗？
已经开始走下坡了。
我觉得你们就把那些东西就卖一卖就有钱啦。
真的，你看那个吊灯对不对？
真的，因为大家真的只能听我们这边讲，因为你知道那个新皇宫是不能够露营拍照什么全部都不行的。我们一踏进去就是一拿起相机就会被工作人员就是
叫你放下。
当然不是我拿起啦，是隔壁的白人男性，
欸，其实还是很多观光客会拿手机拍，哦，但是要跟大家说这个真的是不可以的，因为他们的规定，所以真的会有很多的这些工作人员会阻止你拍照。
也是真的不要拍，因为里面的东西实在太好看了。我觉得其实我们那时候是拍了差不多3个小时嘛，如果你真的在家拍东西你可能一天都走不出去。
对，因为它除了那个主殿以外它还有后宫。
对，
然后除了后宫以外，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走到那个它有一个专门在收藏图画的一个博物馆。
我就有走啊。
对，就是里面真的太多了，真的走完，嗯，可能3个小时、4个小时都走不出来。
听众朋友，你现在只能听我们讲啦，我就是来讲里面有多奢华齁。就是那个刺绣齁，反正我们进去就是有被各式各样的水晶灯给震折到，然后导览台会说什么啊，这是已经无法估计这些价值到底是多少。就是他集结了当时19世纪末的那些最精致的一些工艺的祭品，你可以看到来自日本的萨摩藩的花瓶，然后你有看到各式各样的刺绣，法国来的，然后英国来的水晶吊灯什么的东西，然后还有往天花板看的那个上面圆形的叫什么穹顶嘛，穹顶也有各式各样的壁画，然后你就是眼睛会已经花掉了，你知道吗？但是这些的配合又是它虽然很奢华，但是不会像你看那种要怎么讲，就是有一些残胶啊的家里，就是
暴发户
的家里那种很怂很华丽，不是，它是异常的华丽，非常的华丽，可是又是非常的协调。然后你知道这些都是当时的那些最精致的工艺品，
就是你知道鄂图曼帝国就是当时的苏丹嫌弃自己的皇宫太老太旧，哦，跟不上潮流，然后他要看着欧洲这些国家盖的什么凡尔赛宫啊这种很奢华很豪华的皇宫之后，他就说我也要来盖一个。
我想要知道就是看过凡尔赛宫的人然后再来看这个新皇宫到底哪一个比较华丽，因为我真的觉得这个太可怕了。
我曾经有带过一组团员哦，他们就是很快速的用1个小时把它全部看完，嗯，那因为他们去过世界各个地方了，嗯，所以他们就说看过很多也很厉害的皇宫，
是，
所以他们就简单的看过而已。所以我不晓得欧洲的皇宫是不是更厉害，嗯，可是我觉得这个多尔玛巴赫这些宫也是非常精彩的，
超级精彩。而且它除了这些非常厉害的一些装潢，就是有什么浴室啊什么之类，它的收藏品也非常多。然后我一直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我看到就是有一区是它有很多，也不是有一区，它就有一些个别的房间是有点像故宫一样是展示一些器具的，然后有玻璃有打灯这样子。然后看到有一套茶具它是蓝色的，
很想搬回家对不对？
它那个茶具我跟大家讲一下材质是什么，那些蓝色的茶壶茶杯是玛瑙，哦，蓝色的玛瑙。然后你知道那个茶壶上面的那个盖子啊，上面的盖子是铺满钻石，
超奢华。
盖子上面还没有结束哦，茶壶上面的盖子可能会有个圆形凸出来，或是怎样让你拿东西的那个小提把，很小很小那个地方，那个地方是红宝石。 那这只是其中一样，其中一样就是有一些就是可能是纯金的一些餐具，或者是一些枪，或者是一些配刀，就是各式各样的那种很精致的东西都出现在那边。
我直接用几个数据让大家知道这个皇宫到底有多奢华哦。它整个的建造工程呢，它耗费了500万的鄂图曼金币，你知道是多少吗？大概是35万吨的黄金。
那是多少？已经35万吨的黄金，我也是不知道到底多少钱。
对，而且在这个皇宫，你一定要抬头往上看，因为呢，35万吨的黄金有14万吨是盖在这个天花板上。
那天花板真的很美，而且它没有什么粉红色宫殿、蓝色宫殿，就是它各式各样的壁画还有不同的一个色调。而且都非常的调和哦，它虽然很华丽，但是你又看了又不会觉得很惨吧或很怂这样子，真的是不会，你就是嘴巴一直张开就哇啊。那我就是可以知道说为什么博物馆就是不让人家拍照，你拍照你到底要拍多久？可能要住在里面吧，拍2天才拍得出来。我们看很多房间它其实都是有围起来的。那比较令人感人的是还有那个国父凯末尔过世的那一个房间。
哦，对对对，他房间的那个时钟永远都会停留在9:05。
它里面的导览其实做得非常的好，我记得当时我们是去押护照，然后你就可以借那个导览耳机。对，所以然后其实都是有那个华语的部分可以使用，那一个一个都是一个故事，然后所以其实那片真的你要把那些故事听完也是要花一点时间，但我每一处都有听这样。
哦，你知道我就上一团就被客诉，
又要客诉
说看着旁边的台湾团导游讲英文，领队做翻译，然后大家听得津津有味，然后我们这边呢只能够用中文导览仪听呢中国大陆口音冷冰冰的机器故事。哦，因为我真的觉得就是导览仪它是博物馆官方的东西，所以它给的内容是最完整的，任何一个导游都不可能讲到100%的内容的，所以为了要让大家能够呢完全的了解这个博物馆，所以借导览仪是最好的。
我自己也是觉得这样比较自由啦，因为其实像我和就是另外几个团员，我们就是喜欢看的东西比较像我们在那个餐具那些我们就看非常久，所以大家其实你可以按照自己的步调去走这个皇宫，然后那你的故事也可以就是也是按照自己的步调去听，因为它里面会有一些感应的地方，那你就可以听这个故事。我是觉得这样子比较自由。
对，就是这个皇宫推荐大家一定要去，
真的一定要去，而且你再怎么听我们讲我们都没有照片给你看哦，你
对
你上网看不到，上网我是不知道查不查得到啦，可能要买一些当地的一些书还是什么就是文史单位去拍的才有。
对，而且其实我们这一次去呢我觉得土耳其有很多地方就不太一样了，例如说我们刚前面提到的这个圣索菲亚清真寺，它开放给游客上去二楼参观了。对，你当下看到那些马赛克壁画有没有觉得很惊艳？
我很感动啊，因为我是历史迷啊，我就看到查士丁尼的那个马赛克跟君士坦丁大帝的马赛克还有这些圣母像什么，我就天哪天哪天哪我要哭了
你知道我也要哭了，
但门票真的好贵，门票也是让人想要哭
因为我们去年在卖这个行程的时候呢，我们是当时的圣索菲亚是不用门票的，然后突然间呢他要收25欧元，你知道就对我来讲这都是我的成本
25欧元真的是
也是很贵。
是啊，而且我们其实二楼毕竟就是一个二楼嘛，所以我们其实只是实际上差不多逛了1个小时左右就出来了。它好像有10处的壁画
哦，
讲解点，
讲
解
点，对
对，就是你可以听到有一些故事。那我觉得里面有一个比较好玩的是什么？维京人的签名
证，有
这个真的很强。
你就会觉得说为什么在这种拜占庭帝国会出现一个这个
我说什么维京人的签名，
对，为什么会出现一个维京人的签名我其实不太懂。
而且我仔细看一下那个解说，那个就是很像是什么游客来就是来某个地方然后就写到此一游，就后来就变成了一个古迹的看点，就是可能是什么几百年前的到此一游。
所以我想跟大家说千万不要去这种观光景点留下到此一游，
不要，
真的是破坏古迹，
真的那些都是世界文化遗产，不要这样，世界奇观耶。
对，而且我这次去我觉得土耳其越来越贵越来越贵，贵到我都觉得哇这个团费明年可能又要再涨了
不过最近里拉又跌了你知道吗？
可是你知道博物馆卡又涨了
哦，啊没办法，里拉又跌了。我们去的那时候是什么台币是1，然后里拉是1.07，前阵子看已经0.98了。
对 而且我觉得土耳其政府好像已经放弃里拉这件事情了，我觉得好可怕哦，因为他们的观光局直接宣布他们的博物馆卡直接从4000块里拉调整成165欧元。
那边也都是什么欧元美金都可以收。
对，这就表示说他们的观光局对于自己的里拉也不再信任的。嗯，好可悲啊。
可是大家就是要去要趁早，我现在其实才刚回来我就想要再去了。
对，所以赶快存钱。
我觉得还有一点让人很惊艳的是食物吧。虽然我之前就是已经在台北吃过国厨伊兹密尔土耳其餐厅的食物，但我还是觉得在这次去然后我们吃到非常多很好吃的东西，尤其是有一些特别的街边小吃，比如说像是米迪耶
哦，那个蛋菜香饭
真的好好吃哦。
蛋菜香饭呢在台湾吃就很贵，因为台湾的蛋菜都很贵，
台湾贵，
可是在土耳其那边我记得一颗大概是10块钱台币。
我们去吃的那一家好像就是在港边嘛，所以它可以外带，就是大家就是放在碗里面然后给你一些挤一些柠檬，你就可以带着去看海。我觉得他在土耳其的地位是不是有点像台湾的那个大肠包小肠之类，那种感觉是一个比较亲民的街边富的这种感觉，然后你就是在观光区为什么就带着他，为什么一口花枝酥还是什么之类的，
类似
这种感觉的东西。那他其实非常的好吃，对，我觉得大家去是可以去试一试。然后还有一个很令我喜欢的街边小吃，就是我觉得一定要喝的就是石榴汁。因为台湾的石榴红石榴非常的贵，可是土耳其的石榴就是有够 juicy，
而且你有没有觉得就越喝越便宜。
观光区的有点贵没错，卡巴多奇亚的有点贵，
卡巴多奇亚一开始好像是150块里拉，
对，150块，
然后喝喝喝就变成50块里拉，
然后伊斯坦堡已经是一杯30，
对，就越喝越便宜。
什么意思？但我觉得还是很值得啦，因为台湾一颗这么大颗的石榴可能就卖80块，然后你要一杯可能要2颗或3颗的红石榴你才可以榨出一杯，所以就算是在卡波多奇亚喝我觉得也是很划算，而且没有加一滴水，
就是纯的啊，果汁原汁啊。而且我觉得这一次我们也吃了很多不一样的食物，
然后我们从街边小吃到米其林都有吃，
对，非常非常过瘾。
还有那个素食店，当地的连锁素食店我们有吃，什么样的东西都有吃到，我觉得很开心。
Pub Ice 好不好吃？
好吃好吃，但我比较喜欢鸡的世界。
鸡的世界也好吃，
鸡的世界的鸡汤真的非常的好喝，大家去一定要喝。
而且你还有做评比对不对，就是呢鸡汤排名第一名是什么什么。
对，鸡汤排名就是鸡的世界，大家可能不知道鸡的世界就是它是当地的一个也是连锁素食餐厅，然后是专门卖意大利面跟鸡肉，然后它的盘子是有分三格，一格是蔬菜，你可以选是烤的蔬菜还是沙拉，然后另外一格就是三种不同口味的意大利面斜管面让你选，就是什么青酱的啊，然后红酱的跟清炒的，然后再最多的就是为什么它叫鸡的世界，因为就是有各式各样的鸡肉口味，然后可以选择那个鸡肉非常 juicy， 那大家就三个就选你要什么，然后再点一个它的鸡汤，那个鸡汤真的是
perfect，
好好喝，是那种大家去那个可能是馆子然后会喝到那种把鸡骨鸡架熬得浓浓的白白的那种，喝起来嘴唇会有一点黏起来的那一种的鸡汤，
就是你想家的时候就是喝这个鸡汤，你就觉得说哇回到台湾了。非常非常的台湾味啊，
真的真的有一点台湾味。
对，然后我们还去吃米其林嘛，
对，米其林也很好吃，但是我最喜欢的一个其实是我很喜欢那个哥乐美的那一家餐厅，就是当地人在吃的
哦，有洋葱汤的那
一家，有洋葱汤，那个洋葱汤好好喝哦，然后里面他会放了一款很像莫扎利拉起司的，里面会看戏这样，然后它不是那种很浓郁的那种咖啡色的洋葱汤，就是炒成焦糖化的这一种路线，它是透明的，可是它洋葱味很浓很甜，然后里面有那个浓浓的摩扎列拉起司，然后你吃就会黏住你的嘴巴这样子。然后卡巴多奇亚那边的餐厅负责那种吃到饱的面包都很好吃，
卡巴多奇亚的面包真的跟伊斯坦堡面包不太一样，
伊斯坦堡的还好，我要老实说伊斯坦堡的市民对不起，但是卡巴多奇亚的随餐面包真的比你们厉害很多，就是大家去欧式的面包店会吃到那种有一点贵，可能就是一包算起来可能一两百的那一种的面包，就是它的酵母是天然的，然后非常的有弹性的那种，那伊斯坦堡就是走那种法棍切开片，然后脆脆干干的酥酥，
那我不行欸。
我也觉得还好。
我个人不是很喜欢吃面包，
我觉得哥乐美那边真是很不错，它又 是一个夜景非常漂亮的小镇，
而且我们还在那边吃了年夜饭。
年夜饭那家也是不错，只是没有我刚才讲的那一家，就是它那么的更有当地风情嘛。我不会讲，其实我们刚进去的时候，我还觉得有点为什么都没坐人。然后那个老板嘛，就脸臭臭的，
脸臭就是土耳其的标准的表情啊。
结果喝到洋葱汤，就觉得你脸臭没关系，你就继续臭吧，没关系，都可以。
那一间就是我的口袋名单，
真的那家真的好好吃哦，而且还有那个。我不会讲它的那个叫什么，你应该可能可以等一下讲它的名字，就是捧起来的很像气球的那个面包
饼啊，它那个饼是直接现烤的，所以它中间会像气球一样整个捧起来，
对，里面的空气就因为加热膨胀，然后就像一个气球上架，然后你吃的时候把它撕开，气就会塌掉，然后就有非常好吃的饼，然后你就可以去唱气死沾发起的酱或什么那个好吃哦，口水又流出来。
对，真的土耳其其实食物是好吃的，
土耳其的食物真的是不要听信那些去3万块团的朋友们讲的话，因为我们这次真的是什么都吃。然后我觉得还有一个很赞的，就是那个库内费，这个也是我的心头好。其实我在伊兹密尔就台北就有吃到，我就觉得这个东西也太妖兽的好吃了吧，
真的。
然后在土耳其吃也是觉得还是妖兽的好吃啊，
但是就是它是一个高热量的炸弹。
就是我觉得土耳其人跟那个台湾人有一很像，就是我们很会把那种各式各样的碳水化合物，然后用非常精密的方式把它组合成非常好吃的东西，就像是那个台湾的麻烙也是一样，麻烙其实就是什么糯米粉啊，然后沾花生粉沾糖等等弄弄的东西而已。那个库纳费也是类似这种东西，它是用一种很像是米粉般细细的面条，然后弄成像饼一样，然后你用奶油去煎它，然后煎到酥酥脆脆的，
然后中间还有起司，
对，然后中间他就想说那我放一点起司好了，然后就酥酥脆脆的，然后上锅之后就是淋上糖浆，更奢华一点会放冰淇淋，然后再撒一点开心果的那个碎碎。所以大家吃的时候，你知道那个口感就是那个很像面粉，那个面皮非常的酥脆，
而且你知道吃下去会有那种冰火五重天的感觉。
对，如果搭配冰淇
淋的话，冰淇
淋
是冰的，可是库内费是热的。
然后土耳其的甜点老实说都偏甜，但是库内费它里面就是放了咸咸的起司，所以就有点咸甜咸甜，它就是一个我不会讲。我很喜欢啦，反而是他们的国民甜点，相较只是那个巴卡拉瓦我就还好，但是库内费真的是我好爱，我好爱。还有一个叫 Saleb 的东西，我叫它那个
蓝鲸热饮，
对，但我叫它是土耳其杏仁茶。因为就是它跟台湾的杏仁茶喝的时候的感觉很像，就是台湾不是冬天时候要喜欢喝有一点浓稠，然后对身体很好，然后白白的顾肠胃顾气管的东西，那它其实它口感真的也跟杏仁茶有点像，这个兰花的茎做成的粉，然后它调起来就有点稠稠的，然后他们会放肉桂粉，然后土耳其人也是说哦，这个是非常的养生的一个食物，因为就是很像台湾的杏仁茶，只是它喝起来也很像，只是它没有杏仁味，
而且它就是在冬天呢几乎大街小巷都买得到，因为呢土耳其人觉得这个东西就是帮他们暖身体的，
对，很好喝。
而且我们还有去那个180年老店的甜点店，它的软糖真的很好吃，
但还是有一点甜啦。
土耳其的甜点就是偏甜，
但我可是扛了4盒回来，
你知道吗？我后来不是又去了一趟吗？然后呢，我直接扛了10盒回来。
我一盒，我买那个最大盒的那个，然后放办公室一个礼拜，大家就吃光了，
一个礼拜才发光啊！你知道我当时啊，带去参加一个领队聚会，算是春酒吧，然后我一打开，瞬间被拿光。太好吃了，因为很多领队他们都有去过土耳其，可是就没吃过这么好吃的甜点。
土耳其软糖真的是蛮特别的一种存在吗？可以这样讲吗？就是它结合了坚果的香气，然后有些会有玫瑰花水，然后有各式各样不同的精油跟那个坚果香气的混合，然后就甜甜的，那口感也是蛮特别的。那当然只是说土耳其人也是配甜甜的饮料，那个真的是我们台湾人的口味还是没办法了。但是你买回来，然后你配那个我们的乌龙茶或者是什么红茶，什么也都是非常的适合。
对，而且就是甜点店还是要挑一下啦，就是有些甜点真的会太甜了，当地人在吃的甜点都太甜，我们都是要挑一些就是观光客会去的地方。
可是我们吃的那个180年老店也是当地人在买的
啊。对，可是它还是有很多很多外国人会去，因为那间店太有名了。
而且土耳其软糖，大家如果你是吃亲朋好友从土耳其带回来的这个伴手礼，会比较可惜的一点是，其实在现场土耳其软糖有各式各样的变化，有什么 Oreo 的啊，然后有果 那个玫瑰花瓣的、啊、然后还有各式各样的坚果，
我还有吃到芋头的、
哦、芋头这个我没吃到，但我吃到的是我们在那个180年老店那一个吃到有一个它切开然后里面有白色很浓稠这样流出来、啊、这些都是带不回台湾的、哦、这个你们都要到伊斯坦堡或什么直接飞来才吃到。
而且如果你是有参加一般传统团的，搞不好是导游在车上推荐他们配合的甜点，对，所以可能呢他的选择就没有这么多。
我觉得 Filas 很好啊，他就是开放自由时间，像安塔利亚我们有去吃一间土耳其甜点店，因为那一天就是我们在安塔利亚是土耳其的第四大城，然后我们在很像淡水码头的地方放我们下来，然后走一走又走到一个很像西门町的一条大街这样，那就是我们逛完街买完衣服之后累了，我们就去一个看起来不错的咖啡厅，那它就是下面是土耳其软糖店，然后上面是咖啡厅，我们就可以在下面点一点土耳其的软糖然后就上去，当然还是要跟那个店家交代说哦，我们要无糖的、哦、No sugar no sugar 然后店家还很疑惑说啊，为什么不要 sugar， 然后我就指着桌上的土耳其软糖说这边有很多 sugar 了那真的是不错，就是我们可以这样自由的选择店家这件事情。
对啦，半自助的行程就是会给大家很多的自助的空间、嗯、就是让大家自己去逛街，让大家自己去买想要的东西。
真的，
对。然后我要说就是呢，你是我带团这么多年来第一次客人跟我一起睡，
不好意思哦，因为我就只有一个人，
因为所有的领队都非常非常的不喜欢卡丹男跟卡丹女。
嗯，没办法嘛，啊，我们谁叫我们就是去之前我就认识了，
真的是因为我们是朋友不然我会拒绝你
啊，就认识啦，而且我也没有打扰你啊，我跟你讲领队真的好辛苦哦，我也是这次跟那个 Filas 住之后我才知道领队这么的辛苦这件事情。
那你看到我在房间都在做什么？
你一直在工作我看到你的时候你都一直在工作，就是我醒来你已经准备在工作了，你可是开始在招呼大家哪一个起床，就我在这边很悠哉的刷牙洗脸还是什么，其实你好像已经不见了，比如说热气球那一天就是啊，哦、oh. ，不两天都是嘛，因为第一天要搭热气球的时候你比我们早起，然后你叫大家起来然后送我们去坐那个小巴出门这样子，然后回来要迎接我们，然后跑行程的时候就不用讲了嘛，跑行程的时候领队一直都是在工作，在车上要讲解，再来是到某一个定点之后看他压队看有没有人有没有骑或是帮忙买票，然后所有的事情就一直在工作这样子，回到房间领队在干嘛，我觉得实在太好玩了。比如说可能要开会，比如说他接下来有其他地接的一些团的一些事情要讨论，那这时候比如说团跟团的之间很近的话，你就是要利用在剩余的时间赶快做下一个团，我记得你们好像中间离下一个团才差个两天，
隔一天
他每一天回去就已经先在联络下一团的事情，然后还要记账做行政作业、oh. 就是哎、欸，今天我们带大家去哪一个餐厅然后花了多少钱，然后这边 key 那个 Excel 表，然后再来是他还要做那个讲解准备的功课，我在房间晃来晃去的时候就看到他的桌上的萤幕是那个维基百科《鄂图曼帝国的兴衰史》，然后后来两天之后他就在游览车上讲给我们听，然后这是我看到领队他一直在做事这件事情，但我也非常的我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室友在旁边滑手机。
对，我觉得真的大家给领队一点空间好不好，就尽可能哦，以后跟团就是去找朋友，不然呢、欸、就是负担房价差好不好，领队这么辛苦我们还是希望能够好好的休息。
有啊，我后来伊斯坦堡我就晚上就自己跑出去玩了。
好，待会我们会知道你去哪里玩、哦、而且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如果说走这种中长线的，有时候领队可能身上会带很多钱哦。对，那这个时候如果哎钱不见了的话，那其实就不太好处理了，
真的好像会被怀疑。
对，就是
这次钱应该没有不见吧？
没有没有，我跟你讲、
哦、好险好险
我连洗澡我都把它带进去
哦，真的我完全不知道
没有，因为我真的带比较多的钱，所以对我来讲、嗯、我要随身带着比较安心，
而且 Filas 真的累到他还忘记关灯
哦，我每天都是
我还起来帮他关灯
我记得你帮我关灯的时候其实我是有意识的
我想说、哦、也太累了吧，好可怜哦，你这样子违反劳基法吧，诶、欸、领队是不是有，
我跟你讲领队出去真的就是24小时在工作的好不好，
因为这睡着的那个可能6个小时或5个小时，他们睡超少，因为他们要比团客还要早起床，然后要比大家还要晚睡。
但是你知道我后来在上一团啊，就有团员问我一句话说、嗯、Filas 你是不是历史系的、哦、我就觉得哇好感动哦，就是我准备的这些故事、嗯就已经让大家觉得说我是准备的非常好的。
那我也很想问呢、欸，我们在卡巴多基亚的那个突袭 然后他是不是历史系？他讲超好，
我都怀疑他是地质系的了。
哦，他可能对双主修，
而且他有学植物学，
那个地球科学跟那个历史都有修，
对不对？他真的好厉害哦，
好会讲哦。他讲地质啊，前也讲很好，
而且完全问不倒哎、欸。
就是我们有去露天博物馆啊，然后他是也是一个世界文化遗产吧，然后我们是可以看到当时的人们就是住在洞穴里面，然后把教堂盖在里面，然后我们去看那些各式各样的教堂的壁画，他讲超好的，而且讲到都有一点感动，就是讲那个希腊跟土耳其的一些近代史的部分，就是当时的移民的一些政策，然后造成说当地的人必须要把这些圣像或什么，就是像是那个以前我们的祖先哈，比如说从唐山过来台湾，然后会把那个家里的庙在扛，家里那个
神主牌
扛过来那种感觉，他是他们把那个露天博物馆里面的那个教堂里面的圣像的那个脸，然后他们把它挖下来，然后带去希腊，是为了要就是纪念，想象这个他曾经住过的很久几百年的一个地方，这样子，这种情感，他讲这种从历史，然后讲到这种情感面的东西都讲很好。
对，
我要哭了。
我们真的是很用心啦。
对啊，地址的部分也讲很细哦，
对不对？我们就走那个峡谷嘛。
所以他到底什么系的，我就问。
我也不知道。我跟你讲，我们做领队的，我们很怕遇到就是历史系的啦，或者是学校老师啦。
对啊，
就是他们如果比我们还懂的话，问问题回答不出来是蛮糗的。
遇到学者。
所以你知道我后来开始带团啊，我所有的 YouTube 都是在看历史故事跟世界之最、哦、这种地理频道。嗯，好压抑哦。
要开始看那个教科书了吗？
对啊，我觉得我大学都没有这么认真的、欸。
太敬业太敬业，那 Vilas 真的很敬业，他半夜都在看资料。
对，不要再客诉我了。
看到两点。
好啦，那我们再回来，就是其实你这一次去伊斯坦堡有去了很多我真的没去过的地方。
我难得可以在 Vilas 面前讲说我竟然有比他更熟土耳其的部分。
而且你知道我那个时候 SIM 卡我们两个是一起买的，然后我买的都是 10GB、hey. 我记得你第一天还第二天就跟我说你快用完了，我就想说这个是怎么一回事，我一天才用 1GB 绰绰有余。
哎呀，其实就是因为接下来以下的情节讨论将涉及到 LGBTQIA 家族群相关议题的讨论，请大家继续支持婚姻平权多元的家。
好，以下内容18禁，如果各位未满18岁
的，没有到18，我们要在你节目讲18的部分。
18禁的部分是在那个
事后不理，我最近是上了事后不理。
好，如果大家想要听他
在，就是境界的尺寸，就让我们去事后不理听。那
对对对，
这部分我只是想说，其实大家可能会想说，哎，土耳其它是一个穆斯林人口超过80%嘛，
对
的一个还不到伊斯兰国家，但是其实穆斯林人口非常多，好像比较保守比较压抑，但其实实际上我觉得伊斯坦堡的夜生活，尤其是同志的夜生活，其实是非常多姿多彩的
哦。所以你这次有好好的体验一下伊斯坦堡的夜生活。
因为我其实一到土耳其我就打开了那个同志的交友软体。
在土耳其他们都用什么的同志交友软体啊？
其实应该用蛮多的，但其实我们常用的几个国际的是 Homenet 比较多比较好用，因为不知道为什么 Grindr 就是在土耳其的时候，如果你用饭店的 WiFi 去连的话都连不出来，你要用、
哦、会被挡是不是？
对，这就是我可能网络用的比较凶的一个原因之一。
哦，因为你都要传一些照片。
没有啦，就是那个交友档案打开就是一个一个的照片啊，所以它就是读取都会很耗，那个
很吃流量。
对啊，那其实我就是比较好玩，就是一开始也没想到说我要去伊斯坦堡的 gay bar 玩嘛这件事情，那也是看在我要让 Vilas 在房间有比较多自由活动
哦，感谢你哦，
时间哦，
谢谢哦。
也不是啦，其实就是刚好我就是打开交友软体，然后就跟当地人聊天，然后就随意问他说啊，那你有推荐的 gay bar 吗？结果就是那个跟我聊天的那一位就非常热心的就推荐了三间他觉得很不错的 gay bar 给我，然后我突然就是一个你知道人类学的田野的魂就来了，我就决定
要去猎艳。
没有，田野田
野,、哦、田野调查，
就我就想要体验一下就是土耳其的那个 gay bar 是怎样，就很想要去观察一下，然后我还后来还真的去，而且我还打开那个手机的那个备忘录功能，然后登记什么这个多少钱门票多少，然后干嘛，就
做记录，你就是顺便帮旅行快门取材就对了。
真的，因为我第一天要去的时候 Vilas 还跟我说啊，你真的要去吗？啊，要好好照顾好自己啊，然后真的遇到什么事情赶快立刻联系我，他一开始还很紧张这样，
因为我真的没去过，然后对我来讲 我没有去过的地方我会很担心。
对，然后我想说还好吧，虽然我一开始也是有点怕怕的，而且我一开始其实是有要跟别人去，就是我用交友软体有认识到别人，后来是真的有跟一个本来是先跟一个印度人，然后后来又跟一个香港人一起去。
哦，有伴啊，
嘿嘿嘿，但最后还是只剩我一个啦。哦，然后其实去完就是其实感觉就是还不错，反正他就是推荐了三家，然后其实我发现就是伊斯坦堡的同志酒吧的那个 CP 值很高，表演非常的丰富，比如说我在第一家就看了差不多有六场表演吧，很密集很密集，就是台湾比较少这种，可能又有 GoGo Boy GoGo Boy 就是猛男秀这种感觉啦，然后还有变装皇后，那土耳其我去了两间都有这样，而且他们表演非常的密集，然后第一家尤其精彩，就是他还有你知道那个以前不是有什么红顶艺人还是什么，他会一半男一半女，
一半男一半女，然后唱歌的时候就会转来转去那种，
然后他其中一个变装皇后就表演这个歌剧魅影，然后他唱歌剧魅影那个男女对唱那一首，一边穿粉红色的洋装，然后一边穿西装这样子，然后转来转去，然后还有一个变装皇后他是跳肚皮舞，那个肚皮舞真的跳很好，不是随随便便的肚皮舞，是很认真的那种腰啊什么扭，然后后来还就是下腰干嘛，就是变成很像现代舞风格，非常的厉害。然后 GoGo Boy 也是那个身材就跟希腊雕像一样，非常的赞，
流口水了，擦一下好不好？啊、
真的真的真的，跟土耳其软糖一样好吃。
那你刚刚说它的 CP 值很高，它大概门票是多少钱呢、啊？
其实那个李拉刚刚有讲过，可能就跟现在跟台币差不多，目前啦。嘿，我们现在录音的当下，台币兑换里拉是台币是1，然后里拉是 0.98， 差不多你就在想1:1。那我去的第一间，哎，它名字有点难念，反正是 TEKYON， 然后 O 上面有两个点。
好，这个名称我把它放在下面资讯栏，如果说各位你有需要的话就可以自己去找，
或是你直接去事后不理那听听。反正它的入场费是380里拉，
哎，不贵耶。
对，那就是付一杯饮料嘛，你可以换成比如说你要可乐还是无酒精的，或是水或者是啤酒，通常都是这样子，然后这是门票，就是可以换一杯饮料这样子，然后还要挂外套，因为我们当时去的是时候是二月嘛，那其实外面都是、晚上的时候都是接近零度，大概5-6度以下，然后甚至零度之类的，所以其实蛮冷的。那但是你进去 gay bar 吼啊，你就是没有人会想要这样子穿得很厚厚的嘛，嘿呀、大家就想要展示好身材，里面有暖气，所以就是要寄外套，所以他入场费是380里拉，然后他寄外套是50里拉，
那也不贵。
对啊，就是有人帮你顾着。台湾其实像比如说台北的 Abrazo AB 也是要用那个叫什么置物柜，但我觉得寄外套又更好，因为置物柜它比较有些地方比较难塞
哦。对对对
对，因为它那个置物柜就是一个形状嘛，然后挂外套是它就是一个衣架，然后你只要可以挂上那个衣架的东西都可以一起顾，这样一次是50块。
OK，
对，然后进去就是你在想那表演就很密集，所以你其实花几百块而已，但是你就看到很多很多很精彩的表演，所以我就觉得蛮超值的。那我后来去的第二家也是，它叫 Love Dance Point，然后但它比较贵一点，它入场费是450里拉，然后挂外套是100块这样子。
哦，所以它的表演有比较厉害吗？
我觉得我比较喜欢第一家的、
哦、
第一家真的很超值，就是各式各样的表演，你看有那个雌雄同体，有肚皮舞，然后有各式各样的变装皇后跟那个 GoGo Boy 的表演。
所以在场的都是土耳其的同志吗？
没有没有，像我其实比较喜欢那个 T 开头的这一家，因为它就是在场的那天的国际观光客比较多，而且我看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有小孩带着很像是妈妈，就是带着可能是60-70岁的阿公、阿嬷之类的，然后进去跳舞，然后阿嬷超嗨，而且大家都是对那个阿嬷都很 nice， 然后就跟他说 Oh you are beautiful beautiful， 然后那个阿嬷也很开心，就是一个帅哥抱过一个，然后一个抱过一个，就是所有男同志就任他抱这样子，然后他也很开心，他有来跟我跳舞，我们离开的时候还有一起聊天一下。
阿嬷赚到了好不好，这么年轻的肉体。
所以你就觉得这一家就是他国际观光客很多嘛，其实当天有很多亚洲人这样子，所以国际观光客进去比较不会那么有压力。对，其实有很多，像我一开始也是跟一个香港人一起在里面喝酒嘛，然后就也可以讲中文，然后还有这种老人，呵呵，真的是老人在里面跳舞，但那阿嬷体力很好，跟我一样3点多才走。
哇，土耳其的阿嬷体力这么好，
风气就是我觉得蛮不错的。可是我去第二家 Love Dance Point 那一天，可能不知道为什么刚好就只有土耳其人，然后我是唯一一个亚洲人，就感觉起来就比较压抑一点。
哦，
对啊，不一样。
那 土耳其的同志长得帅吗？
土耳其不是同志的也都很帅啊。
哦，土耳其本来就长得帅。
我觉得土耳其人的颜值吗？我觉得对于台湾人讲，真的算偏，就是我们会觉得都很好看，是因为他们的轮廓很神这件事情。然后再来是我觉得土耳其人好像要更重视个人的洁净跟打扮，比如说他们的眉毛或者是他们的胡子，因为其实当地人几乎都有很多蓄胡。对，那你去土耳其也是一样，你看到那种比较阴柔的小男生也是蓄胡的哦，也是有络腮胡的哦。
对于这种中东人来讲，就是毛发是男性的象征。
对，然后他们就是都清洁的，就台湾你可能会看到有人就是胡子没刮干净或什么，但他们蓄胡，但是他们的边边可能都修得非常整齐，所以会让我觉得他是不是之后要去土耳其的时候可以安排一个剪发，就是 barbershop 男士理发的行程，就有修容或什么，因为他们都大家都修得很洁净，而且在台湾会看到一些男生他的鼻毛会跑出来，土耳其人没有耶。
对，土耳其人真的是很在意外表的。
最后回到那个我开始讲的，我觉得土耳其真的是一个蛮干净的国家，不管是个人的部分，人的部分，你可以看到他们非常的重视仪容外表这件事情。然后因为我去 Love Dance Point 嘛，就跟很多人挤来挤去，大家都香香的，都没有汗臭味哦。
我真的觉得这个是同志族群特别特别在意外表，因为你知道吗，如果你是夏天去伊斯坦堡哦，
你说蓝色清真寺吗？
清真寺我跟你讲就是一个让你想逃跑的地方。
好啦，
各种味道交杂，非常的浓郁。
可是市容我觉得也很整齐啊，我都没有看到有就是乱丢垃圾或什么。因为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我之前去韩国玩，然后我不知道现在韩国有没有好一点，但是我就是几年前去韩国的时候，然后去韩国不是就要去弘大之类的地方，
对对对，
然后我们就在弘大住 Airbnb， 然后早上起来的弘大的街头好脏乱哦，
一堆流浪汉是吗？
不是不是，就是他那个街边会有一坨一坨的啤酒罐
哦，
对，就可能前一晚大家在那边喝酒。台湾就是有推行垃圾不落地或怎样，可是土耳其我完全没有看到有什么，
因为他到处都是垃圾桶。
对，然后
他摆了很多，
就他们人或者是市容都维持得很整洁这件事情。我在想是不是因为就是穆斯林，就是伊斯兰的教育是有注重洁净的部分，因为像我们去到清真寺也看到它都有那个水龙头
啊，让你做小净的地方。
对，就是大家很重视清洁这件事情，好像已经是深埋到他们的文化里面。
对，你知道我一开始我也都觉得阿拉伯人大概就脏脏的，
没有，他们只是胡子长而已。
后来我才知道说原来他们真的都很爱干净，
而且我们这次做了好多的各式各样大众运输系统哦，我真的觉得土耳其的那个大众运输系统非常的方便
哦。你说在伊斯坦堡的时候
哦？对，伊斯坦堡了，伊斯坦堡毕竟它是一个国际型的大都会，然后我觉得刷卡就可以坐游轮这件事情这样真是蛮酷的。
但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呢，他们不管坐几站都是一个价格
哦，我觉得也是不错啦。
但是你知道这个就会有一个困扰，例如说我今天坐一站就要付17块，跟我坐10站也是17块、
台北人就是可以就是这样，那我们就走一站，
对，我就走一站，
是，
对，因为土耳其人他们跟我说他们的数学不太好，所以他们不会计算，
就不会算那个费率什么东西，
对，因为他们就比较不知道说怎么样用距离来计价这样子、
但我是真的觉得蛮不错的体验，就是你刷卡然后你就可以坐上游轮，然后你就可以在那个亚洲跟欧洲之间徘徊。而且我非常喜欢亚洲区的那个最后我们天去的购物的天堂
哦，你说在卡迪库伊，
卡迪库伊
哦，那个地方非常非常的舒服啊，就像是
好买
当地人的生活的小镇、
哦、真的哎、欸，拜托你那个之后多排一些购物行程在这里好不好？那个香料市集跟油顶大市集哦，我们就一天就去个一个就好了，不用两个都去，他一天就排给那个卡迪库伊。
但是因为你知道吗，要排亚洲区它的交通安排就很
麻
烦，它就不是那种坐一段会到的、就必须可能坐地铁然后转捷运什么的，就它是一个不容易到达的地方。
我们是搭船去的、啊、我记得，
对，然后回来的时候还要再搭船，然后还要再转公车，
是有一点奔波啊。但是我觉得搭船也是一个蛮好的体验，我们比较可惜的是因为我们是冬天去，所以外面很冷
哦，对啦，
但如果是春天或者是夏天晚上，我觉得应该是蛮舒服的，而且那个夜景其实蛮美的、
而且会有很多海鸥在你旁边飞、
啊、
你就可以拿一些小面包然后往天空丢
哦，是哦，
对，
夏天是会有这样子，
对，
对，
对， 对，
所以我觉得如果是春天或是秋天，我是觉得搭那个船应该是蛮好玩，但是冬天实在太冷，毕竟我们去的时候都是个位数的温度，而且还下雨，湿湿冷冷，然后风很大，海风真是吹起来有点可怕。
对啦，冬天去的缺点就是天气比较不好、但是呢观光客也比较少， 对，所以像棉堡啊这些地方人就会比较少，照片拍起来也会比较干净一点，
比较舒服。
对，而且因为我们这一次是半自助嘛，所以我们有很多的时间是让大家自己去逛街，买自己真正有需要的东西。而且你从第一天去，你就已经买到失心疯了。
是的。哎、欸，我昨天才刚缴完卡费，我这次花就是在土耳其刷，差不多刷20000，
那也还好啊。
但我买超多东西的、欸。
对啊，哎、欸，20000，我以为你会花100000之类的，
没有。
所以其实应该来讲，就是在那边买东西，就是 CP 值很高，
很高。各位旅客，不是各位听友们，我当天就是第一天从台北过去的时候，我的行李是16公斤。
好，然后呢？
然后我回来的时候是我的行李现在已经紧绷到25，快要26。到26的话，我就要多加钱了。还好就是25.8之类的。
对，而且
然后我手上又提着一大袋，可能我不知道那一袋，我觉得应该有7公斤。
我觉得不止。
然后我包包也塞满。大家就想一下，我从16公斤的行李箱回来变成这样，我到底买了多少东西？我衣服好像应该有7-8件有。
对，
反正外套2件，然后还有牛仔裤，然后衣服5-6件。其实我真的太多，然后我还买了4瓶酒，然后我还买了酒买6瓶，我在席琳姐买了4瓶，然后在卡巴多奇亚买了2瓶，
然后我们最后为了消灭他们，我们就在伊斯坦堡赶快把它喝掉，
就有喝了一些，对，然后还有买了什么无花果的果酱。就是用蜂蜜制的无花果，然后买了4盒的土耳其软糖，然后还有买了2包红茶，还有都还没讲完，还有肥皂，还有4瓶的玫瑰水，就是从吃的、喝的、穿的、全部用的全部都买了，所以花了20000块，我觉得好便宜哦，
真的是不贵。而且你知道我后来又再去的时候啊，我就是我的团员就推荐我有一间衣服品牌，然后他的雪衣哦，是真的你去滑雪穿的那种雪衣，超厚的那一种，一件2999。
哦，好便宜、哦，
超便宜的，对，就真的是，我觉得去土耳其哦，就是大家衣服可以不用带太多，去那边买就好、
欸。真的不用，真的不用带太多。我真的觉得我现在觉得失策，就是我衣服带太多这件事情。因为我们第一天就有去那个百货公司买，然后就是买土耳其他们当地的那个平价品牌，就是有你说是土耳其的 Levi's
啊，就马 V。
然后就有买，然后也有那天有看到土耳其的 Hanten 什么 LCYKK 什么 YK 的，那个有点难念。因为我旁边的那个没有出生的 Weber， 他现在就是穿那，
对，我记得
这件才200多而已，200多里量。
你这样告诉他这件衣服的价值是好的吗？
没有，这件是我今天借他穿的哦。而且土耳其的专柜买一买还可以退税哦，各位的同学
啊，不要再提退税了。
所以你买了之后，你其实实际上你可以退到差不多1%到2%左右的退税。
土耳其的退税也是一个很荒唐的事情。
这是有一点点，因为我们去买香哦，对，我有买香水，我买了超大一罐的香水，一罐才3000块而已，
超便宜，
我可以用到70岁吧？那个那么大罐，
没有，你明天还会再去买新的。
哦，对，但是真的好香，我今天有喷呢。
对不起，我今天鼻塞。
哦，对，他刚才有一些空档，是他跑去擤鼻涕了。
没办法，我真的回台湾之后我就大病一场。最近这几集大家应该都有发现，就是我的鼻音超级无敌重。就是、
那为什么会讲退税很瞎？就是香水店的部分。
对，我们都有办的退税，结果咧，我们到了机场要退税柜台的时候，就跟我们说，他们在系统上找不到这笔资料。
香水店的店员，请问你们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吗？
对，
而且他们那一家退税还是看起来弄得最精致，只是把那个退税单什么，然后钉得很漂亮，然后折得非常整齐，这样递给你，看起来非常的专业，结果你根本没有把资料 key 进去，什么意思？
对，而且我还有收到简讯哦，他就说什么哦，你的退税金额是多少，那就等着你去机场领这笔钱。
没有，机场找不到。
对，然后我就跟柜台说，你看我有收到这个简讯，他说但是系统就是没有。
结果在那个平价的连锁品牌随便把你 key key， 然后这样丢给你那个退税单的那个有退到。
哦，反而是小钱可以退到。
没有，也不算小钱啊，也是退了快300块耶。哦，对啊，快300块台币耶。
但是要提醒大家一下，就是如果说你在土耳其买的贵重物品，然后你是放在行李箱里面要做托运的话呢，你在退税柜台他会要求你要开行李箱给他检查。但如果说是一些便宜的，可能是几千块的香水或衣服，他就不会要求你要打开。对，所以这个就是我上一团有团员买比较贵重的东西，有被要求要开箱。对，
所以真的是很好买。你看我买这么多东西，哦，我还要买土耳其龙须糖这件事情，
好吃吧？
好好吃哦，入口即化。
对，我超级推荐的。
反正它有一些干果或者什么，他们的那个腰果也很好吃。 然后也很便宜，真的是妈妈去会失心疯，就是那些杂粮啊，或者是些就是可以做早餐的一些东西都很便宜。我觉得他们贵是贵在博物馆门票，博物馆门票真是贵到要修。
不止啊，其实只要是跟旅游有关的都是贵，就是什么包车也很贵啊，然后导游费用也超贵啊之类的。对，那至于他们当地的民生必需就还好，
他们的草莓也很好吃耶，而且好便宜哦。
他们草莓根本就是一公斤 几十块台币这样子。
我那盒好像买100块还是多少，其实我已经忘记了，反正就是半公斤嘛。
哦，又涨价了，
半公斤100块的样子。
以前我买一公斤大概40块50块。
没关系啦，台湾那么贵，去还是觉得很划算。而且大家有吃过可能有一些地方的草莓齁，我就不特别讲哪个国家，它看起来很大颗，但吃起来就是不香，然后也不酸。那台湾的草莓是好吃，
就是重看不重用。
台湾的草莓就是香气很浓厚这样子。那土耳其草莓是兼具，就是很大颗，可是跟台湾一样是有香气，然后又酸酸的，非常好吃。大家如果草莓季节，这个带不回台湾，可是你去你一定要多吃一些。
对对对，
石榴啊，
吃到饱。
然后梨子啊，梨子也是要多吃一些，这些我就觉得很不错。不能带回来的东西就装在肚子里，
对，然后变成体重带回来。
是不会啦，我觉得我每天走路。
哦，这对啦，其实在土耳其就是要走路，这是没办法的。
而且我们这次有不是有去那个是什么全世界最大的罗马遗址？
以弗所
也是走很久呢。
以弗所非常非常的大。
嗯，可是我觉得以弗所还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地方，其实应该不是以弗所，也是整个土耳其都是，就是那边可爱的猫猫超多的
哦。这个我真的没办法，身为猫奴，我必须说土耳其就是猫奴的天堂。
爱猫的人去会疯掉，
真的。我后来那一团的团员们就是大家都买了什么狗粮啊猫粮啊，然后大家沿路开始喂猫喂狗的。
土耳其的猫真的很亲人耶，到底是为什么？
因为他们的猫妈妈都会告诉他们就是有问题找人类。
他们亲人猫的比例在跟土耳其男生留胡子的比例差不多，就是10个里面有8个男的留胡子，跟10个里面有8只猫可以让你摸。
对，因为我觉得台湾的猫可能就是猫妈妈会教他们说看到人类要跑，嗯，可是在土耳其的猫妈妈一定是跟他们说跟着人类让你吃香喝辣。
反正我觉得土耳其是太多很精彩的地方，就是从同志的夜生活到2000-3000年前的舞姬都有。那然后你想要看到现代化的一面也有，你想要看到非常传统的一面也有，然后自然景观也是台湾看不太到，所以我就已经跟 Rias 说我想明年4月再去耶，因为听说郁金香开会很美，还有什么玫瑰花开也会很美。
对，玫瑰花在5月啦，但是玫瑰花的城市比较远一点。哦，对，可是在4月的话郁金香是开在伊斯坦堡的。
还有杏花对吧？
哦，杏花嘛，卡巴多奇亚。
对，因为我们这次去卡巴多奇亚是冬天，所以我们就是看到很多奇岩怪石，然后还有很多的枯树的部分。然后我就有问那个土耳其的花语导游，他就
阿弗罗，
我就有问那个导游阿弗罗说，哎，那些树是什么树？他说，哦，你看到这些树啊，全部都是杏花，所以你那个春天来的时候，那边全部都是粉红色的哦。
我跟你说，隔一个礼拜我再去，它就开花了，
已经变粉红色了。
对，
太过分了吧？哎，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就是多漂亮。其实土耳其的那个卡巴多奇亚的那些岩木或奇岩怪石，它已经本身已经很美了，然后你在想说，它下面又如果就是都是一排的粉红色，会有多美？我们还有去那个峡谷，那个河谷也是旁边全部都是杏花树、樱花树。
对，就是春天蛮适合去的。
对啊，我已经在跟 Firas 讲说，那我想要春天再去一次，我努力存钱，
然后我们来约一个泡泡团。
什么叫泡泡团？
就是我是白天的领队，你是晚上的领队。
你说我带大家去逛 gay bar 吗？
我觉得搞不好可以。
安塔利亚有 gay bar 你知道吗？
我真的不知道。
所以伊兹密尔一定也有啊。
好，就等待你去开发，帮我设计一个新的同志友善的行程。
这样我还要去考领队，
我觉得不错，搞不好这以后是一个市场。
我觉得可以哦，而且如果喜欢胡子帅哥的人，可能会蛮喜欢的。
就是不只是
菜菜 everywhere
啊，对，一定会玩得很开心。而且我都已经想好了，我应该也不用做太多的导览，因为呢，大家在车上都说：“哦，我跟你说这个好帅，好帅。”然后大家就彼此分享照片，然后就没人要理
我。不会啦，卡巴多奇亚没有啦。
好啦，我觉得这一次呢，就是带着 team 他们一起去土耳其玩。其实呢，我们大家也玩得非常开心。然后呢，半自助旅行大家呢玩得非常的深度。 我觉得如果你真的是一辈子只去这么一次土耳其的话呢，千万不要走过路过走马看花，它值得花更多的时间投注在这种深度旅游的部分上面。
真的，然后也是要多一点自由活动时间，可以去买东西。
对，好，我们今天很高兴邀请到了行销啪啪啪的 Tim 来节目上面跟我们分享这一次一起去土耳其旅行的故事。那如果说呢，大家对于行销呢这个主题也是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追踪他的节目，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精彩的故事。好，再一次感谢所有听众今天的陪伴。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呢，别忘记给我们五星好评加分享哦。另外呢，我们在 LINE 还有旅行快门讨论室的社群，如果想要及时跟我们聊天互动的话呢，都欢迎加入社群哦。相关连结我一样放在下面的资讯栏。旅行快门，我们下集再见，拜拜。
拜拜，
各位贵宾，我们的班机已经抵达，感谢您今天的搭乘。旅行快门每周三、周五与您在空中相会，祝您有个美好的夜晚，晚安。